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二讲，约翰福音六章22到71节，父所赐的必到我这里来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6月1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我知道今天坐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信神，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其中有些是你们家庭甚至家族中第一次信主的，有些则来自几代或者几十代基督徒家庭，有些人在同一个家庭从小就信仰熏陶之下长大，但你的弟兄姊妹中却有不信的。宣教士们到国外去，到那些对福音极其敌对的国家，比如穆斯林国家去，为什么有些人信，其他人都不信呢？甚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在我们这个曾一度被基督教信仰充满了的国家，今天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人毫无兴趣？为什么基督来到自家人中间，来到这些人出生以来一直受圣经教育，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人中间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信呢？为什么有人信有人不信？为什么那些人你认为应该信的人却不信？这就是今天早上的约翰通过主耶稣的话要告诉我们的。首先我们从第六章22到35节来看，知道了关于神的知识和机会不是保证人去做神的工。这是紧接着耶稣喂饱5000人退到山上去之后，众人到那寻找他，既到海边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我们可能会想，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来找他，基督一定会给他们点鼓励吧。但是他的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得饼吃饱。基督是说，你们看见神迹却不明白神迹的目的，不知道神迹是证实我是基督。你们看见的只不过是那么多的饼都吃得饱饱的，于是花了那么多精力又来找我，为的是要吃更多的饼。所以他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。犹太人看上去听懂了，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？他们问的工是复数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当做哪些事？基督用一个单数的字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。6章26节29节。刚才他们还在问我们应当做什么，现在话题一转，他们要求他拿出证明来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你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，你要是能从天上赐下饼来，不仅是喂饱5000人，并且喂饱所有人，那我们就信你。基督首先是纠正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的。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赐下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。6章32到33节。他们还是听不懂，从天上赐下的粮吃了可以永远活着，那多好啊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，是不是和井边的撒玛利亚女人煎的差不多？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这段对话，反反复复，直到他们无法忍受他所说的。他们想要的就是天天能吃饱，而基督告诉他们的是，天父为你们所提供的是更好的。他们的问题不是没见到神迹，而是没有能力信。 没有能力做神要求他们的一件事。接下来35到40节告诉我们，做父要求他们做之事的能力只能来自父，他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因为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，他先来向他们解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无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请注意，到基督这里来和信基督是同一件事。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词可以互换，只是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。下面他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信。以色列一直在等待弥赛亚，现在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，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他们甚至要强迫他做他们的王，但他们却不信。到此为止，基督所做的就是为接下来的37节做准备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这下子清楚了吧？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父没有把你们赐给我。这里说的凡父赐给我的人用的是一个单数，也就是说是一群人，他们都必定会到子这里来。38到40节说明了凡到他那里来的，他一个都不会丢弃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子是按照父的意思，也就是父的定旨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因此父的定旨发生在子来之前。差子来不是临时决定，而是早已定旨了。父所赐给子的一个都不会失落，末日他必使他们复活。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这段经文里有几条我们都熟悉所宝贵的教义。请注意，犹太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？他们是在假设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，只要你告诉他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做。今天人们不也是这样的假设吗？问题是这个假设是完全错了。基督说，你们错了，你们不到我这里来是有原因的，让我来给你们纠正一下。你们不到我这里来是因为父没有把你们赐给我，不然的话你们早已信了。你们不信就证明父没有把你赐给我，所以你们不信我一点都不奇怪。你们大概听到过这样的解释，是的，耶稣是说父赐给他的都会到他那里来，但40节不是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必得永生吗？那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你就能信，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。假如这种解释是真的，那么就推翻了37节。让我来打个比方，我们这个小镇新开了一家日本寿司餐馆，门口站着一位招揽生意的，边上有张摆着各种样品的小桌，他向路人喊着说，来来来，大家来尝尝，谁愿意来就可以进来，今天我们供应免费午餐了。许多人来，有人尝了一下就走开了，因为他们不习惯寿司的味道，也有喜欢的就进去了。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进去白吃，对吧？但这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人喜爱寿司，有的人受不了生鱼片？我们都是吃面包长大的，从来没尝过寿司，只有上帝赐给那些舌苔味蕾对寿司有好感的人才进去吃，上帝没有赐这种味蕾的其他人。无论你如何做广告，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兴趣。请注意，是神先前的定旨决定了后来人的自由反应。是的，当人来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要来， 是他们的自由选择，当人拒绝的时候，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，自由的选择。但是千万别以为人的这种自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，因为神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谁会信谁会不信。这里的犹太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兴趣，根本不想到他这里来，这是他们的自由。这就是下面我们从41到51节里要来看的，若不是父所赐的，没有人能力信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不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大家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神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神来的。他看见过父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坐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身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记得前面那对对话是怎么开始的吗？他们说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每天有的吃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然后告诉他们，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，你们不要信我，但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父还没有把你们赐给我。这里的情节也是一样，他们说，这不是耶稣吗？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你看，前面的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，他们说，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我们就信。他们为什么不信？因为父没有赏赐他。既然耶稣做了这样的回答，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？假如你第一次读圣经，读到耶稣说，若不是父把你赐给我，你是不会信的。父所赐的，我必叫他复活。那么，根据这里的上下文，他们对耶稣所说，我是天上赐下的粮，就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有人说信耶稣信不信是人的自由选择，那么你可以看出这是和耶稣的宣告截然相反的。约翰在这段经文里埋下了很多讽刺，他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基督是从哪里来的。现在你们来看这些瞎子们，他们先是问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。耶稣告诉他们之后，他们的反应是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他不就是我们都认识的耶稣吗？约翰是在问我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这是一群瞎眼的。他们不信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父没有把他们赐给子。37节已经告诉我们，凡父所赐给我的，必要到我这里来。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也就是说，父没有赐给我的人没有能力来。你们不信我不吃惊，你们议论抱怨我也不吃惊，因为你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无论我行什么神迹，你们是不会信我是弥赛亚，这是真理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父不但赐给子一群人，并且也吸引这群人来到子这里。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这里的两组人，一组是正面的，凡父所赐的被父吸引到子这里来，子便保守他们一直到永生；一组是负面的，他们未蒙父所赐，没有被吸引到子这里来，因此没有永生，而是被定永罪。在基督此教导持反对意见的人说，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耶稣说，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既然基督要吸引万人到他这里来，那么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。神的恩典向每个人开放，每个人都要做决定，因此最后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决定。这是对约翰福音十二章经文正确的解释吗？首先，十二章的这句话是从二十节开始的。那时上来过节的人有几个希腊人，这句话是什么，有什么重要性吗？因为这里是外邦人寻求弥赛亚，他们来见加利利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来见耶稣，他们告诉耶稣有希腊人来找你。然后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发表的长篇讲论，包括他被钉十字架，要吸引外人来归我。基督在教导门徒们什么？他们不必为希腊人来找他而惊讶，不必因外邦人进入神的国而担心，因为他要吸引万人到他这里来，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上述持反对意见的用吸引万人来解释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被一个吸引，每一个吸引都吸引到了这里来的，都必得永生，要么万人都被吸引，结果是普世得救，神救了每个人，这就是普救论。阿米念主义的解释是，基督吸引万人来，但信与不信取决于人的决定，有的人决定信，有的决定不信。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这是多么可笑啊！我们不要这样的福音，因此绝大多数犹太人不信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并没有吸引万人来到他这里，他只吸引了一些人，所以这些人将在末世复活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在这点上，六章四十五节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你常常听到反对的人说，不管你怎么解释，万人就是万人。我只相信最简单的几个字面意思。六章四十五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神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基督在这里引的是先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三节的话，来证明他所教导的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他指的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，而是眼前的事。他告诉他们说，就是以赛亚预言的，每一个以色列孩子都蒙神的教导，他们都必享平安。说到这里，免不了提一下，这里的经文就是对时代论的驳斥。当然，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多谈，只好留着等以后专门讨论。基督引这句经文就是要证明他所说的，有些人会被吸引，其他人不会。被吸引的是那些受了神的教导，又学习神教导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是说万人是指那群信的人，不仅是以色列的儿女，还包括任何信福音的外邦人。受神教导的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，在他们生命中每一天会听到福音，会受到神的教导，会因着圣灵的大能回应福音，他们会从我这里学习。所以说，万人并不包括那些听了基督的教导离开的人。万人并不是指天下所有人，而是指那群听了之后相信的人。耶稣接着在四十六节所说的话，使那些犹太人离得更远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神来过。他看见过父，他是说，父不是直接来教导我们，而是见过父的子来教导。那就是我，他们是知道以赛亚预言的，因此对耶稣的解释非常气愤。耶稣接着告诉他们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到此为止，根据他们的反应，他们已经能够知道，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我们暂且跳到五十二、六十节和六十六节。因此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 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从此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了。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信？是因为耶稣讲到，他们为什么不信？是因为耶稣讲到水平欠高，或者他讲的信心对那些熟悉旧约的人们来说太不可理解？为什么连那么多曾经跟随他的犹太门徒都离开了，再也不会来了？请听耶稣自己的回答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住之处，什么样呢？基督将从那条路升到他原来之处的。十字架，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，希腊人眼里的愚拙。我说吃我的肉使你们绊倒吗？那么等你们看到以赛亚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才会使你们真的不可思议了。那么等你们看到弥赛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才会使你们真的不可思议了。请再看65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看见没有，你们不到我这里来不信，我一点也不吃惊。圣灵必须先赐给你们的生命，我的话就是圣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真理。万一你错过了这个关键，约翰特意在64节里提醒我们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他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在他来到地上之前，父已经把一群人赐给了他，他当然知道。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是为了按父的旨意行，过一个没有罪的一生，又为属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知道哪些人不信，不但是不信，而且是没有能力信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那么多熟悉神律法的犹太人本应该信弥赛亚的，却走开了，去走上了毁灭之路，因为父没有把他们赐给子。最后我们来看66-71节，那些由父赐给子总是会来，一定会蒙保守到底。耶稣就对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倒不是因为这些门徒特别属灵，特别坚定，而是像彼得所说，我们还有哪里可去呢？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我们信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？根据第6章，这些是父所赐，所以他们被吸引来到子这里，他们来到并且永远不会离开，直到复活。因为父所赐的，子一个也不丢失。他们是靠着什么不离开的？靠着不断的信下去。信心就是他们，就是神保守那些蒙拣选之人的方式。正如提摩太前书1章5节所说，你们因信这蒙神能力保护的、保守的、被拣选的，并不是来了，信了就完了，以后信不信没关系，基督不会让他们离开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离开呢？因为他们一直信下去，直到复活之日。今天你坐在下面信耶稣基督，那么单单因为父神在创世之前就爱了你，把你赐给子了，到了时候他以圣灵呼召你，使得你信，不然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信的。那首诗歌唱得好，为什么你让我听到你的声音，趁着里面还有位置进来，而千万人做出可怜的决定，宁可饿死也不来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，让我们坚持下去，跟随那位不会让我们离开的救主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